这里是质感生活，从香氛熏香、芳香疗法到生意与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的质感。最近啊，我们有很多地震跟灾害，
嗯，
那也有一些地方传出了一些灾情嘛，比较严重的，
嗯，
诶，我就想到一个电影很常出现，还有漫画很常出现的环节，就是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哦，
你会不会去尝试去让人避开这样的一个灾害，或者是你可以去挽回这样的灾害，
嗯，
就是生，如果是你的话，你如果能够回到地震前，你会尝试去让人避开这个灾害吗？例如你去跑去花莲天王星那边告诉住户，这未来会地震。
如果我真的有这个回到过去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会去，因为它是可以救到人的。
可是又到了另一个难题，就是你即使真的能够预见未来，你要怎么说服天王星的住户你这栋楼会倾斜，会有大地震？
我觉得因为人其实不喜欢别人告诉他可能会发生的坏事，人喜欢听好事或什么，就是听到好消息或者是有好的好康这样，所以我可能会比如说请他们说大家来吃席这样，然后免费的还可以抽奖金哦，然后把他们全部骗出来，就是不会用那种方式来跟他们说，哦，你们家可能会倒。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天王星七楼八楼阿姨他们的猫呢怎么办？猫带不出来，没有办法喝喜酒带出来，
这个好难哦。
我觉得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可能装疯，装那个危险分子，可能去放一个炸弹，然后宣告，哦，这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哦。
你可以让这些人避开这个灾害，但是你会承担罪名。
对耶。
你会这样子选择吗？我自己猜这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了。
但如果我都有时间旅行的能力，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还好，因为你可以做完之后，然后让你确保大家都出来以后，你再闪人。
你也太爽了吧，你这个能力。
做好事不留名嘛。
好吧，如果真的是我做完我就可以回来的话，好像可以是这样啊。
对啊。
哦，但是要你去承担一个罪名，但是你能够避开这些灾害，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选择。
对啊，这真的就是你要撞一个还是撞五个的问题啊。
对啊，真的是电车难题。那我觉得我们不要这么难的一个题目好了，就是我们人生之中，像我们也出社会蛮多年了嘛，出社会大概都快十年了，哦，那我们出社会这么多年，会不会曾经想要回到过去某一个时期，哦，就是不会回来的那种，你就回到那个过去，重新你的人生，
重新开始吗？
对对对对对，
我不会，有应该是说有想过这样子的念头，但是我自己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以后，我就渐渐的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因为我可以就是跟大家跟就是可以跟听众分享的是，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然后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这样突然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好像有点
请说请说
有点耻，
请说。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差一点点要在一起，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要在一起了。然后但是没有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在玩欲擒故纵，那时候谈恋爱的技巧很差，以为要把男生推得很远他才会黏得很紧，这样这是错误的，跟大家讲这是超级错误的，你喜欢人家就要表白。好，第二个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互有好感嘛，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们家以前，现在没有了，就以前是有固定信仰的地方，然后信仰的那边的有点像神职人员告诉他说，你不现在不可以谈恋爱，你谈恋爱的话你就完蛋了，就是跟他就是有点情了，他是你谈恋爱的话你这一生就毁了。
哦，跟罗志祥拜那个白龙王一样。
哎，对对对对，有点类似有点类似。然后他就因为当时他因为那是他爸爸的信仰，然后带着他一起，所以他非常非常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渐行渐远。但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就是一直到了出社会以后都还有在联络，都是朋友，就是我们平常还是会聊聊天，然后有时间的话甚至会两三年约出来吃一次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做 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结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有讨论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回到了大学时期，我们当时就在一起，还会走到现在这个样子吗？我们两个人的结论都是不会。
哦，
原因是我们当时都不够成熟，因为现在的我们是经历过那么多段的恋爱，所以我们才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最后才走到一起的。所以我们两个很一致的都有一个共识是，如果假设我们回到十年前，我们大学大一的时候去谈恋爱，哦，已经不止十年前了，可能十二十三年前谈恋爱的话，我们应该大概半个月就分手了，因为当时我们两个都脾气很暴躁，就很不是很好的恋爱对象，所以可能会恶言相向这样。
嗯，了解。但这个是你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是带着现在可能三十几岁这样的一个心态再回到过去，那会不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相对的，就像你以我这个恋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是一个三十岁的心回去我十八岁的身体好了，可是我的对象还是十八岁的人啊，他还是十八岁的心，所以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
哦，了解。
除非我跟我老公携手回去，那就有可能，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十年赶快大赚特赚之类的，
买比特币，
对对对对对之类的，然后趁机把一些什么该布局的东西都做好，然后至少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十年后生活很有余裕这样。
你这真的是这个漫画情节，回到过去，然后去开外挂，买比特币，买台积电。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不可能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只有是我一个个体的状况下，我是不会想要回到过去。
嗯，
虽然会是你想想你人生的经历，你的确会有好几段是觉得哇，有点可惜。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或许可以更好，但是像我自己，我不知道像你会不会，我自己觉得人生是没有后悔药的，所以我从来不做后悔，就是从来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我可能会觉得有，我最擦边的情绪是我会觉得可惜，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被安排好，我需要走过这个可惜，我才会得到更好宝贵的经验，然后让我到下一段可能类似的经历之后我拿出来用，我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想法。你会吗？
嗯，这个我也是不至于会到有后悔的，当然会有很多你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东西，但随着时间的累积跟你的心态更成熟，会觉得很多东西你放得更开，然后觉得啊，如果我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知道怎么样做得更好，但是我也不至于说过去的东西我会觉得很后悔，觉得错过，因为我的心态就没到那个点嘛。
嗯，
所以那个已经是我当时可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至少没有做出非常不可挽回的事情。
嗯，
像我可能会觉得如果只是回到过去体验一段时间的话，而不是整个回到过去不会回来，也许求学时期有一些时期我会觉得蛮有趣的啊，我觉得那一段时期很单纯很开心，
嗯，
我或许会考虑回去体验，如果这是一个我可以好像巴士一样过去再回来，高铁过去再回来这样体验的话，我会觉得还不错。
好像还不错欸。
对啊，因为求学时期就真的是最，我觉得最单纯的啦，然后身边的人也是，我无论哪一个时期跟身边的人相处的都还不错啊，都有一群我当时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个可能是我会想要回去体验的啊，完全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然后不用考虑的太多的一个时期。那唯一的可能就是高中时期那个数学有点太难，我可能不想要负担那部分，我会到数学考试之前就回来。
不用啊，反正你只是要去体验，然后如果你拥有那个可以回来又回去回去又过来的钥匙的话，那你就也不需要太在意数学考多差啊。
但如果我可以再选择回去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认真读书，倒不是说我过去很认真读书，我过去就是普普。我高一的学测成绩模拟考测出来之后，我就直接用那个去决定我两年之后我要考什么大学。
真的假的？你好快速哦。
然后两年之后我考的学测分数是一模一样的，跟我高一的模拟考一模一样。
哇，你这算心想事成、欸、
我完全没有更努力也没有更怠惰，就是完全依照高一我就决定了我的未来。
哇，欸，你是某种先知吧。
因为我高一考完之后，我很快我在高二上我就知道我的目标可能是设计系了，然后设计系又是一个跟分数比较没有那么大关联性的，很多很好的设计学校都是私立学校，所以不需要那么高的分数。那当然那个台科大可能很好，但是对我来说那个要付出的努力可能太大了、哦、我觉得有必要花那个时间去取得也许 5% 或 10%的不同吗？我就觉得那我还是不要努力了。就这样的努力程度就好了。
那你是蛮清晰的诶、欸。
我是一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人。
嗯，
我虽然还是会付出一定程度的心力，但是我不会非常努力。我的学业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一直在一个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学测也是很平均值。
我好像也是。
对，因为我会不知道你跟我讲的读书会成功，我无法想象这些东西。当然我家庭也没有教育这些啦，我家庭是很 free 的。
对，而且你家应该也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你不会有同样的模板可以照抄。
对啊，我爸国中毕业就因为他家境的关系，他没有钱上高中，虽然他的国中生那个分数很好，但他家没有钱送他上高中，所以他国中毕业就出来工作，所以他也不会去要求我这些太多，他比较重这些可能真正出社会的历练之类的东西。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的目标，那在当初即使我知道我这样子的性质，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比较保守，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尝试可能社团活动，没有玩得太辛苦。例如学测那时候高三那一年，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参加外面的社团活动惩罚表演，但是我选择不去，我选择读书去维持我那个维持我当初高一模拟考那个学测成绩的几率让它更高。但如果我重来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我去体验去接触更多，因为你会发现其实那些我会说是80-20的法则啊，就是其实你生活中有很多分心出去投入 20% 的东西，在我的经验目前30几年的经验来看，那 20% 多出去尝试多角化经营的时间跟历练才是真正改变我人生的那一部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好像还好，因为我算是我自己回顾我的求学时期一路到我讲到大学上大学为止好了，我觉得我算是有走在规划好的道路上，指的就是因为我是读电影系出来的嘛，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本来就很立志是要往表演方向或者是表演艺术方向这个路来走，所以我高一就出去外面上课，然后我也参加社团也很认真，惩罚什么都占第一个，我那个热舞社占第一个，而且我是高一就占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有底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该享受到的或者是那种生活我都有玩到，我会觉得玩的部分我都有玩到，所以我自己反而比较不会有那种觉得可能很比较可惜的地方。
哦，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是高一高二基本上都在外面有很多活动，或者是要去假日要去上表演课之类的，但是我也是有维持一定的精力在学习上面，只是比如说英文课 always 在睡觉，我坐第一个老师前讲那个讲桌前面那个位置第一个，我还是可以睡觉，睡到老师都不忍心叫起我的那种状况，但是我都有把我的成绩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然后我到高三才全力冲刺，因为我当时很确定就是我知道了目标是想要考北艺大，然后北艺大因为北艺大它比较特别，它是独招，它不是跟着所有的，就是它不是联合招生的，所以我需要先满足它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就是它要先过它的学习成绩的门槛，你才有可能到第二关面试去， 面试，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在于面试我一定会上，我自己很有自信，我一定可以进到这个学校，但是我需要满足前面的先决条件，所以我前面的先决条件就是认真读书，所以我高三其实是拼死拼活在读书，我是用这样的模式啊。但我也很可，其实说实在的，有一点可惜是我当时不是正取名额，我是被取，我是被取第四吧。我们是300个人取30个人，然后我是被取第四，然后因为还是有跟学习成绩的那个比重有关系，然后所以我这块比较弱一点，好像学测只考了52还是54几分吧，可是我们班上是有那种建中啊，然后或者是没有北一女，有建中的，有男一中的，有男女中的，所以代表他们的成绩一定都是超前我很多，可能70或者甚至是60几，所以他们的加权就会好一点。但是好在我有选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面试成绩很好，我是97分，所以我的加权有加到，因为他们可能是37吧，就是学测成绩乘以3，然后乘以 30%， 然后面试成绩乘以 70%， 所以我的面试成绩有帮我把整个分数平均拉上来。然后再加上我们北艺大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是很多人来面试了有选上甚至是正取，可他不读，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不理解然后不支持，所以他不能读，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赛道我就可以进去。
我自己是没有像你，我当初可能高中玩的那么开，我高中还 OK， 但是男校啊，毕竟能玩的东西不多，大家就是耍北兰。但是到大学我就觉得，哦，今天这个东西是我真的很有兴趣的，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很认真然后去学，所以那时候设计我是学的蛮认真的，甚至很多学校的活动啊，什么歌唱比赛啊什么的，我是没有参加。
嗯嗯，
甚至很多跨系啊，可以去认识人的一些活动啊什么，我都没有参加。哦，那时候就是很认真在学设计，甚至是很多课我都是全勤。后来发现，其实我也不需要那么认真。我回头去看，因为真的设计并没有跟实际社会上那么深的连结。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跟实际社会上要的东西差很多。
嗯，
而且我又不是出社会靠设计求生的人。所以我当初有点读得太认真了。这个是让我稍微有一点惋惜的部分，但也不至于到我想要回到过去。
哦，你也是在出了社会以后也还是继续学习很多技能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看就是有一个用一个就是外人的角度看你的话，我觉得你很棒。什么突然变成鸡汤节目，什么意思？
你很词穷，你很像是中文很不好。
不是，我是说你的就是完全不需要感到可惜或者是会后悔。
对，
虽然你也没有后悔啦。
对，我也没有到后悔，就是我出社会还是很多的时间在学习。虽然你出了社会，你无论在哪里学习到学习课程，然后认识的人，基本上都会有商业利益上的关系啦，就是啊你会什么啊我会什么，我们彼此可以交换什么利益。但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好像很现实，你要有可以交换的东西才能交朋友。但你后来想开了之后，这也没什么，大家也可以当做生意一起赚钱的朋友，这也是一种朋友嘛，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心态会不一样啦。那我现在就会像今年我就觉得我改变很多，我在做这些不同课程学习的时候，我就很常会去认识别人会去交流，去交朋友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很多时候你可以去听别人的生意，别人的困境，就好像你也经历过那个生意你思维会被打开，有的时候这些被打开的思维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本业。所以今年我觉得我在很多心态上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今年再去测那个 MBTI 的话，我应该就不是 INFP 咯。
你现在是一吧？
可能也不到一，可能也不到一。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每一个时期的改变很多。总之，很多我的改变其实都是这个80/20法则。我花了额外20%的心力去做一些尝试，虽然我本业很硬。
但我这边有个问题想问，你怎么样量化是20%的心力？
这个当然是很难去量化啦，但是就是你挤出来的那些时间
哦，
你就是原本你可能是用来平复气的情绪，让自己舒压的那些情绪，你逼自己出去多做一些新的尝试，多逼自己一点，然后反而是那些东西为你创造了转机
哦。
像是精油这个领域，我其实我觉得我做精油批发这件事情已经做到了某一些东西算是做得很好了，例如你查精油批发第一个永远是我，这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了，
嗯，
但是它能带来生意的改变并不多，所以我该做的东西其实都做了，然后这又很像我的一个练功场，我为了去改善我精油的生意，让精油的生意更好，我去学很多东西，学做网站，学做这个 SEO 的排序，学做一些行销，学做电商等等，这些都是我原本大学的时候没有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学的，这些都是那 20%, 都是那 20%, 然后又到了我开始觉得是不是并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而是这个领域我已经触及到了某一种天花板。去思考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拨了一些时间去尝试其他行业，其他副业。所以像是2022年我去尝试投资领域，然后开创这些投资的社群啊等等的。其实这些目前都还是有经营，我有大概200个学生。到了2023年我去尝试这个电商虾皮，我想说既然 B2B 我很被动，那我去尝试 B2C, 我去对消费者，然后发现练了一圈，模拟了一圈，玩了一圈之后发现虾皮还是有点辛苦啊。无论是你自己架网站的电商，这个广告费非常难尬过来，成本很高，然后再来虾皮它是一个下滑的市场。它并不像可能2019或2022年那么好做了，我在2023年才进场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非常辛苦，而且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想承担更多的管销成本了。
嗯，
我做 B2B 很轻松，我只需要少部分的人帮我出货，一些老客户，因为每一笔单价比较大，但如果我今天 2C 对消费者要做大的话，那个管销成本会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是不太想承担这一部分。那我就在想我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所以我就看这个虾皮的老师他线上课程跟这个实体课程做得很好，我想那不如我就来做这个线上课程，做这个课程的社群，所以我才在这个2023年底去创了这个课程去做了这个改变，然后发现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扩散的，而且不用增加我的管销成本，我不用雇更多人，这个就为我带来了许多转机。那这些真的都是那 20% 我多出来的时间去努力去学习尝试的东西为我带来了，反而是最大的改变都是这一些所以我是很感激自己，我自己会这样子不断去尝试啦。讲回来这个过去后悔的事情好了，我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每一年不同的累积，每一年心态不同的转变，其实你让我过去回到某一个时间点，我没有这样的心态积累的话，我也不会做出更好的决定了。
嗯，没错，
当时的决定都是我最好的决定了。
嗯，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累积，像是我可能在刚接我家业的时候，像2023年我爸开始住进加护病房，然后我一退伍就接家业，那个时期我就知道说我要有转机的话，我要做零售品牌，我要 2C 端。其实我想的没有错那我中间也做了，只是发现很辛苦，很不容易。
嗯，
那时候我觉得我要把这个原料最纯粹的样貌呈现给消费者，这件事情有很多定位上的错误因为我理解的好，我理解的品质不一定是消费者要的东西所以我虽然方向知道，但我没有一些积累去理解的话，我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定位和决定。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我重新做一个品牌的话，做一个零售品牌的话，我可以做得比当初更好，而这没有我当初失败的经验，我是不可能
是做不到的，
对，有现在的这个体悟的。 但我现在还很犹豫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太累了。
因为我线上课程，我线上课程有很多的学生，他希望我做这件事情，但我还很犹豫，因为那个我要承担很多的管销成本。
大家赶快来说服他。
我如果今天要再重新做这个话，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就想赚这笔钱？我线上课程是不是都在引诱大家想要导向买我的品牌？哦，当然不是这样。我今天其实要做品牌还是很辛苦的。我可以不做这个品牌，我就活得下去。那我今天跳出来做这个品牌是蛮辛苦的。如果我今天要选择再做这个品牌的话，我会选择我重新创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品牌未来是我可以卖掉的。
哦，
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已经确立了我线上课程我讲的这些东西。我线上课程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可以在资讯栏点击我的连结去跟我询问我的 LINE。 那我的课程其实讲了很多，我真的开诚布公讲了非常非常多其他公司、其他品牌、其他机构不可能会去讲的东西，因为我把进口的成本、市场上行情的成本这些我全部都公布，还有包括你怎么样去搜寻各个品牌他们进口的成本、他们交易的记录，这些我都开诚布公，我都讲出来。这是其他品牌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会去讲的东西，但我觉得我没差，因为我是一个原料商，我觉得我赚的成本、我赚的价格利润都是固定的倍率，所以我讲我觉得我没差。
嗯，
但这些是品牌可能不会去讲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迟早会有人去讲，而且这个东西并不难。我觉得如果消费者知道了，或者是大家其他品牌经营者知道了，这个可以共同提升这个市场的认知水平，去做出更多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个课程，讲了这些行业非常背后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解析，从商业层面去解析，不要只是单听信这些非常下游的交售品质的这些论点，其实在这个进口端是派不上用场的。
嗯，
那我这些东西我都开诚布公的去讲了。那今天我这个品牌我做了之后，是不是也要经得起这一些我教的东西的考验？那既然经得起这样的考验，那我如果有一天这个品牌我不想做了，我卖出去之后我卖给其他人，那我就交由消费者自己去对这个品牌做检验，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我不一定要再继续做这个一定要由我自己来的这个角色，甚至是我今天我教的这个课程我可以授权出去，授权其他国家啊，授权台湾其他地区你去做教学。
嗯，
那我也许赚一个智慧财产权的授权费就好了，那我也不绑你的原料哦，你不用跟我进原料，我也没关系，我没差。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池子里面投出一个石子，去溅起这个水花，让大家有这个原型精油的概念，有这个概念就好。我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让大家从此开始都去想要用原型精油，或者是我去成立一个原型精油的品牌去改变世界的想法，我没有自大到觉得我自己可以办到这件事情。但我也许投下一个石子，未来有一天这个概念延续下去，有人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个这种品味精油像在品酒一样的概念或者协会，那这件事情我的核心价值就延续下去了，我的灵魂就延续下去了，那我这个课程我赚这个授权费我就够了。那你今天取得了我这个课程的智慧财产权的授权，你去教这个课程，我只要管好你去维持我的核心理念，我不要去锁你的原料，没关系，因为我今天我也是下游啊，我是进口其他人，我们的国家没有办法去萃这些东西，然后有价格竞争力，那我不去锁你的原料，你自己去跟这些厂商进，由你的学生来去检视你有没有符合你所教授的东西，那是不是原型精油的这个理念又传播下去了？我只要赚这个课程的授权费就够了，不需要我去做这个销售赚产品价差。这有点像是那个我从赚产品价差这件事情上升到了我去赚加盟钱 的这件事情。人家说商业 有三个等级，赚产品价差是三流的生意，赚加盟钱是二流的生意，那你赚公司上市的股票钱，这个是赚一流的生意。那大家其实都是赚商品价差去存到你第一桶金的，但是诶，你是不是能够再有机会往下一台阶去走啊？走到这些加盟生意赚这种商机的钱，或者是你有一天啊真的很厉害，你可以赚到这个股票钱，例如像是这个亚马逊，亚马逊它的生意是不赚钱的哦，它是一直亏损的哦，但是它的股票赚钱就好啦。它的电商哦，它的这个营运串流都亏钱没有关系，但是它对市场的影响力，它的市占率，让大家投资者愿意对它有信心，愿意买它的股票。
我有点不能理解的是，那如果它都亏钱了，看财报那些，他们不会去怀疑这个公司是有可能有倒闭的风险吗？还会愿意要去投资它
啊？因为就是它已经占有这个市场太大太大的比率。你去想，如果今天 Seven， 你看 Seven 它占据市场这么大的比例，即使它今天真的店面亏钱，哎，你这个加盟主亏钱，那个加盟主亏钱，但它占有这么大的比率，你觉得投资者会对它没信心吗？它要做什么，其实都可以。
懂，
对啊，
是在考量它的量体大这件事情。
对，量体大，如果这个是要你是龙头或者是二当家，市场第二的市占率才有机会去做这种股票收益。
对啊，
因为大家觉得你的影响力太大了，像是特斯拉，你就是电动车的龙头嘛，那你即使商品亏钱，你的车亏钱没有关系，大家还是愿意投资你，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一般人，我说一般人，我们从三流怎么到二流，然后有什么路可以走到一流呢？
哦，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讲的80-20的比率，你要 20% 多去多角化经营，多去了解不同的可能性。如果你一头都是栽在你一开始的商品销售的市场的话，你会看不到原来还有别的路，原来还有别的可能性。
哦，
就多交朋友啦，多去跟其他的这个老板聊天，或听我的 podcast， 我也会教。
哎、欸，这里有一个自洽的嫌疑 哦。
你看，我们从早期的教精油哦，你看会看到我一路的心态转变跟成长。哎，你看我每一个时期讲的东西有多么大的不同。好，但是你看我的核心是不变的哦，核心真的是就是在那里很稳固，我的这个原型精油的想法永远不变，但是呈现的方式跟传播传承的方式有很大的转变。但你如果不去多接触多尝试的话，你可能就会一头陷在里面。像我很感激我没有做一件选择，就是我没有去开化妆品工厂，我很感激我没有当初做这个决定。
原本要做了吗？
原本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在考虑，我幸好我没有去做，因为那个投下去不只是几百万，然后可能是上千万，因为
对啊，
你会一直不断想要去扩增你的设备，你会想要去凹回来，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不怎么赚钱的生意，然后你会想要让它赚钱，你就会投资新的设备，然后找新的研发人才去接新的单，然后又是很辛苦的 ODM OEM 代工，那没赚多少钱，就是辛苦钱，然后不断的在借贷再做下去，那个会压到你根本没有那 20% 的时间去想你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你就是一直杠杆开下去了，你头就是洗下去。
嗯嗯，
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放到你面前你抓不住，因为你手里握了一大堆的垃圾，而你不敢放开那些垃圾去抓住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啊，如果你是要做创业啊什么的，就是保持你的灵活性，不要做那种你会毫无其他选择性，选择余裕，只能 100% 在想你要怎么活下去的选择，不要去做那种选择。
嗯，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来看，你都会发现你当初做的那个选择其实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你就是保持你的灵活性，你自己的专业你可以继续做，但是不要做那些超出你财务负担太多的选择。所以如果 啊，我当初好几年前去选择开这个化妆品工厂的话，我今天聊这一集，我就是说啊，我想要回到过去，我想取消那个选择，我不要去开化妆品工厂。你会发现，哇，你没有开的话，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化妆品工厂可以去合作，他都很希望你跟他合作。
哦，
而且那个成本并不高，你可以维持很大的灵活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啊。那我自己经营这个产业啊，这是我们家的家业嘛，我们的传承。
对。
那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家业就有点像是一个时光胶囊，它好像承载了我们家的灵魂，承载了我爸的灵魂一样。
哦。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啊，我爸离开了，他让我觉得很惋惜或后悔，我觉得他的一部分其实是活在我的这个事业里面。
嗯，
哦，他就像是一个承载了某一个时间、某一段时间的一个胶囊的一个记忆。那我在经营的过程中，他就好像是我去擦亮他的这个外观。
好浪漫哦。
是不是很会写文案？这个是，
对啊，
这个是经营 podcast 四年的功力。这没有事先写好，随机灵光一闪。所以这些，哎，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时光胶囊哦，只是你可能不知道。哎，例如，哎，你这个高中国中时期，大家有没有收过这个板板？
哦，有，我有超大一个，被我丢掉了。
哎，这些我就也很喜欢收集，或者别人写给我的一些明信片啊、卡片，哎，这些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
嗯，
别人送我什么物品什么的，我可能不一定会留啊，或者我久了我就忘记了，但这些写过字的东西我都会留下来。这些就是时光胶囊，然后它承载了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回忆。当你打开来或当你翻出来你看的时候，哎，你就回到了那一段时期。它是不是就是一种时间旅行？
所以你家现在有一块是专门在收藏这个的吗？
嗯，有一个小抽屉。
哇，
哦，那种很大的板板，我高中国中时期没有收很多，因为我没有参加很多那种活动。
嗯，
但是那种信明信片什么别人出国哎寄给我的，这些我都有留着。
哦，
我没有太多的收集物欲的癖好，我顶多收集精油。啊，这个会体现在我批发的生意，收集很多我卖不出去的精油品项。但是我收集很多，唯一收集的可能就是这一些东西啊，我都有留下来。
嗯，
啊，那其实我觉得精油也有点像是这种时光胶囊，因为你看今天一个精油，也许2022年的这个杜松好了，它就承载的是这个2022年这个年份。然后我跟这个厂商，我知道这个厂商，我们会打 WhatsApp 的电话，我们去会去聊天，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面临的困境什么的，以及每一年的状况。诶，这个就是一个他的时光胶囊。
哇，
我打开这个瓶盖，我就能体验到他那一年他所有的一切。那也有一些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厂商的这些精油，我可能没有卖了，但是我打开来，诶，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时光胶囊，我可以想象，我可以连接到那些故事。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你做原型精油可能更有体会，或者更能承载记忆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背后这么深的连接。但如果你今天不是这种原型精油啊，你可能是一个调配的香水，这种连接性就会弱了很多，它可能只能追溯到一个工厂，或者是某一个人送你啊，也许你的初恋女友送你这个Jo Malone的香水， OK， 那就这样而已了，它追溯不到更后面啊这些啊背景故事。但是这个当然也是很个人的啦啊，像我的这些故事是我的客户他没有办法连接到的，那这个也是可能我未来要去努力的，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家更连接到。但我觉得这个是它很有趣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不会去说精油会有过期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时光胶囊，而随着时间的不同它当然会有所改变，但你不会因为一个人变老了你就会觉得它失去价值了，只是你有不同可以去跟它相处的方式。只是有时候这些回忆太多 或许也是一种负担啦。
嗯，
哦，不知道你身边或者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曾经承载了很多回忆，但是你选择把它丢掉，因为它对你来讲会想起一些负面的回忆。
欸，你这样问我好像没有欸，但唯一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因为有就是跟前前男友欸，因为分手的过程中不是很愉快，就是是有不愉快的分手的，所以当时我是因为大家交往一定会互相的手机都会有对方的照片嘛，哦，是三个干干净净
哦，
就是完全都不留的那一种。
对，这也算是一种，有时候你看到你会觉得负担。
对，
哦，那不如不看到，这也许是一种，也算是一种删去法吧，就是
一种断舍离啦，就是因为其实我会认为，哦，假设你们有不愉快的分开，那其实都代表一种能量的不对，要讲能量的话，所以那你还不如就是离开这样子的负面能量，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对自己，你只要想到不开心，那就代表是负面能量。
所以我觉得极简主义或许也是这一种概念的延伸，
对，
就是太多东西对他造成干扰或负担了，不如我都不要。
对，
我就是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跟一个衣柜，只有两套衣服，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有点太少了，
有点少了，好吧，五件。那像对于我来说，我承接家里的这个生意，那这个其实也会是一种负担，没错，但我也对他有责任，是我自愿去承担的，哦，它是一种我家人灵魂的延续，这个经营它就是一种灵魂上不同世代上的交流，所以这也让我虽然经营上有负担，但是让人我与我爸爸他的离开，他这种肉体的分别并不会到那么感伤。那经由这个生意对我来说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永久的伴侣，就好像是我们结婚了，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跟他离婚，我不会变。
哇塞，你今天在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一直在出一些肉麻情话吗？
没有，这个就是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生意对我来说是很有乐趣的啊，也确实啊，
嗯，也是，
因为你在很多地方可以赚到钱，但是你能在生意里面取得乐趣或成就感，这件事情不容易，
很难，
不是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这样做的，或者是，
嗯，尤其是你看，就是上班族，其实很。我相信台湾大概八成的上班族都并不是真的快乐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没错，你很难其实在能在赚钱或者是你的工作和兴趣里面同时取得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是，
那经由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对我来说。
所以像现在 MZ 世代啊，他们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被称为 MZ 世代嘛，那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哲学，就是上班就是要准时下班，工作就是工作，他没有办法，他不可以侵蚀到他的生活，因为他宁愿不要赚那么多的钱，可他宁愿去做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种选择也没有不好，就是他选择了他更想要的，但他还是有基本的维生能力，这样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哦，对，这个其实也跟我有点像欸，我经由我设计好了很多标准跟程序 SOP 之后，我就是照着这个流程走，那任何人来跟我要求说啊，可不可以便宜一点，那我完全都不会动摇，因为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哦，这就是一个筛选，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对，
那就是不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彼此的频率嘛。
对，
像我说的，我对这个事业是看得很重，但我可能不会把我最大的利益来源来自于他，他可能帮我取得了第一桶金，那其实我就分散出去了，把压力分散出去了，我会在其他事业我拨出去的 20% 里面去找到让我生活过得更好的可能性，减轻我经由经营的这个压力。那其他事业也许我可以是做几年的，我没有任何一个事业可能会再去想做一辈子，但是经由这个事业对我来说有乐趣，而且分担了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我可以更聚焦在这个乐趣，那你就知道我很看重它，它是我一个我想要经营一辈子的生意，
哇，他真的是你老婆哎、欸。
对啊，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说我不会想要去找那种很漂亮的秘书啊、或者是去跟这个客户之间搞男女暧昧关系。
不是、欸、正常人都不会吧？
哎、欸，难讲哦。像例如，我知道很多业务性质的工作，例如健身教练什么，常常会去养这个恋爱粉。
哦，真的假的？
借由恋爱的关系去创造他的营收，很多哎、欸。
是哦。
当然不是在凑那个健身教练啦，只是部分健身教练可能是这样子。啊，但我绝对不会去冒这种风险，或者是有一些业务啊，会借由这些暧昧的关系去取得可能他业绩的增长。那也许他哪一天不做了这个业务也没关系，但对我来说，我的这个东西是丢不下去的，我放不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不会让这种风险来去干扰到我经营我这一门事业。
嗯，
而不会让任何的这种风险去影响到我。所以我这些东西我都是避得很开。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很冷血，我只要发现有这种可能性，我就是哦退三步退五步哦退得越来越远。但是对我来说，我很知道我看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知道我的核心，以及我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暧昧的情形，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不会留给任何，也许我未来的同事，我未来底下的员工，或未来我底下的客户，我觉得也不会让他误会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看待这个事业，看待这个精油，我们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嗯，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而不是冷血。
是，
所以今天这一集讲下来，虽然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啊，
好想有啊，
好想有哎、欸，但是很多的物品或很多我们生活中的事物，其实我们能够去承载时间，哎、欸，这些时间胶囊，我们可以去创造。这些其实都是很宝贵的资产，
嗯，
以及也是我们活着的证明啊，活着的意义。那只要我们去持续去体验生活，创造新的这些回忆啊什么的，那创造新的存在的证明等等的，那也许是一个明信片等等的，诶，那让别人也能够体验到这个时间胶囊，感受到这个时间以及不同的回忆。那其实我们就是时间旅行者。
嗯。
啊，不一定要聚焦在我能不能回到某一段时间的过去。
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情是蛮有趣的，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听一些长者，他们可能很常忆当年。其实感觉这样子，现在我们这样子讨论下来，其实
他们都是时间旅行者。
对，他们都在时间旅行给我们看，只是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一段过往没有共鸣，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啊，这些老人就只是会以怀念过去啦，然后觉得很无聊啊。但是其实我们走到了现在这个可能30岁了，再可能再下来40岁50岁，我们可能能回忆的东西或者能旅行的时间段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的经历不够多，或者是体验不够多，你到了就算你是30岁40岁50岁，可是你经历不够多，体验不够多，其实你也没办法回到过去。
嗯，希望我老了不会变成这些
忆当年的大叔。
对，很爱忆当年的大叔啊。那今天这集如果对我精油啊讲了这么多哎有兴趣，那一样可以到我这个资讯栏去点击我的 LINE 跟我询问啊我的课程，教你怎么样去辨识精油这件事情啊，辨识一个真正的时间胶囊的精油。好，这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